大家好，欢迎收听硬核课，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本期节目由 Podwise 赞助播出。 Podwise 是一款为播客听众制作的 AI 学习软件，产品的 slogan 是 Read Before Listen。 Podwise 通过 AI 对播客内容进行转录、提取、总结、分析等一系列操作，帮你掰开了揉碎了硬核的播客内容，同时与 Notion、Readwise 等平台的打通，嵌入知识管理工作流，协助您的其他包括新闻、Newsletter、Blog 的内容，帮你打造第二大脑。 Podwise 也为本期听众准备了三个五折优惠码，针对本期在小宇宙与我们互动的精选回复，欢迎大家踊跃来玩。好的，那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这两天 Cursor 编辑器突然火了呀，并且在 X 上掀起了一股风潮，感觉所有人都在试用。其实 Cursor 不是一个新产品了，那发布得有一年多了，一直有点不温不火的。我其实还挺奇怪的，我后来查了一下才发现，这次强力带货的是萨希尔，也就是 Gumroad 的 CEO， 以及我们一直在推的小而美这本书的作者。他说 Cursor 加 Cloud 3.5 Sonnet 让他这种写代码的 CEO 变得十倍有趣了。反正这个推文在 X 上浏览超过了70万次啊。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 Cursor 吧。那首先我想先问问你们啊， Cursor 这波风潮你们跟上了吗？有没有什么感受？
我也是前段时间看到萨希尔的带货之后才用上的啊。其实之前我就看到过 Cursor 了，但当时没在意，因为看到的同时也看到有人评价说这个东西现在还有点问题，不是很好用，然后我就没管它啊。但前几天再看到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人转发的这个比如说萨希尔的这个的时候，风向也就已经变了，都在说巨好用，那我就来兴趣了，就去试了一下。不得不说这个一试啊，确实发现超出期望啊。用了两个小时我就去把我那个 GitHub Copilot 取消订阅了啊。虽然这个 Cursor 的这个订阅价格差不多是 Copilot 的两倍，但我也觉得物超所值啊。要说感受的话， Copilot 基本上目前感觉还是一个高级一些的 Code Auto Complete 的工具，那就只能帮你去自动完成代码、新增代码。但 Cursor 真的是有一个 Pair Coder 的那感觉了，就是你有一个结对编程的一个 partner 的那个感觉。 Cursor 的几个 features 协同的非常舒服，一个是它可以修改代码，不像 Copilot 它只能新增代码啊，就是 Copilot 只能按 tab 去给你新加一段代码，但是 Cursor 可以直接多行修改已有代码啊，也是按一下 tab 就行了。然后这个修改包括比如说你修改功能啊，或者说修改语法错误啊什么的，它都可以啊。有的时候你就比如说我要去写一段结构化的东西的时候，你就随便瞎写，写完了之后按一下 tab， 它可以给你改对了。然后 Cursor 可以预测你的下一个修改位置，我觉得这个特性也挺有意思的，同样也是按一下 tab 就行了。然后这个就可以让你做到说，哎，我要去改一个大一点的功能的时候，你可以一路 tab。 简单的例子是你要修改某一个文件里面的某几个按钮的样式，然后你改了一个， Cursor 就会意识到，哎，你可能就是要把这几个按钮的样式都改了，它就会给你推测到你的另一个按钮的位置，然后你 tab 一下啊，到那个地方 Cursor 又会提示你说，哎，应该怎么改。它会用一种类似 git diff 的方式来提示你，就是我会帮你删掉哪些代码，然后新增哪些代码，然后你觉得没问题你再按一下 tab 啊，就改了，继续按 tab， 继续跳到下一个位置。真的就是一路 tab 一路爽啊，就是能做到说，哎，我真的是一路 tab 写代码。然后 Cursor 跨文件的工作记忆和推理也挺强的啊，我在一个文件里改个东西，然后可能要在另一个文件里面改一下类似的逻辑，直接找到目标位置后 tab 一下，基本上就八九不离十。你也可以选中一段代码，用 chart 的方式让 Cursor 帮你 edit 啊。这么听起来好像也一般，但 Cursor 这个 chart 它有蛮多特性，还是挺好用的。首先它是多模态的，你可以传个图给它，比如让它按图铺个 UI， 对吧？这个蛮常见的。然后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是 at 啊，就是我们社交媒体上 at 人一样的那么一个 at。它可以 at 啥呢？它可以 at 整个 code base 啊，或者 at 任意的代码位置啊，或者 at 一个第三方的文档库啊。它自己目前已经内置了很多，那比如说你直接 at React 啊，就会出来好几个 React 的文档库，你也可以自己导文档库进去，或者你也可以 at web 啊。 at web 的意思就是能告诉 Cursor 你自己上网搜搜啊，那这就给了你一个更加精确的和 AI 沟通的方式啊，也让它产出的内容变得更精准了。其他还有一些小功能，比如说在 Terminal 里面用自然语言写命令，那这种东西其实也早就有人用了，但是 Cursor 就给你整合好了，就确实还是比较方便的。反正它整体使用下来会让我觉得比 Copilot 要好很多，就是有代差的感觉那种。
嗯， 对，我的体感也差不多，但我没有长时间使用哈，在那种代码的编辑啊，就像刚才龟龟讲了很多，反正就是一路 tab 呀，然后帮你修改呀，多行修改呀，就是这些点上的体验，我觉得确实比 Copilot 要爽很多。但是 Copilot 的核心就是在新增一段代码嘛。但是我其实最关注的点可能不在这种局部代码的编辑啊、修改和生成，对，我关注的还更多的是一些全局性的东西。所以说当 Cursor 大家都在说的时候，都在推荐的时候，我专门特地去挑战了一个我觉得还挺有挑战的，并且又是我的一个巨大痛点的一个场景，我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自己其实本身一直有一个需求，也有用户在反馈一个需求，就是说要给我们的播客转录的语言添加一个叫波兰语的语言，但是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去添加。为什么我自己没有去添加这个语言，就是去加这个语言真的很烦，加这一门新的语言它需要在我们的一个 Whisper 的一个项目里面去加，然后这个项目它本身是一个 Python 写的项目，然后这个项目的第一个版本可能它又不是我写的，所以说这就导致我对代码的那种熟悉的程度可能不如你自己去设计的第一版的那个熟悉程度肯定就没有那么高了。对，那你可能只是说知道整个项目的结构大概是怎么样子，知道整个的逻辑是怎么样子，对，然后你慢慢到每个地方去找到这些地方把语言加上应该就可以 work 了。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去挑战 Cursor 的一个场景了。对，然后因为我大概知道这个项目加语言在哪些地方，可能要在四五个文件，然后在每个文件又涉及到好多的函数，那加的方式又涉及到可能有的地方是在一个数组里面要去加一个波兰语的 language code， 那有的地方可能又是在一个 if else 的条件分支里面去加上新的条件分支，好，那有的地方可能又是要在一个全局的文件里面去定义一个波兰语的 prompt，那这个 prompt 呢要涉及到可能是波兰语的，所以说需要从之前的英语啊中文给它翻译成波兰语。对，反正综合下来就是有这样的几种 case。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场景就很好很好哈，它因为它涉及到文件也多，地方也很多，逻辑性其实不强，对，它不是一个强逻辑的，不是说要你去写一段算法呀之类的，它更多的其实是填空题，所以人其实是不想做这种事儿。如果你能够自动 AI 帮我填空填好，找到了一些正确的地方然后去完成填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对，但是最终我尝试下来，它当然没有百分百的完成这件事儿，特别是要根据语言去翻译 prompt 这件事儿就完全忽略了，就不做了。对，啊，然后里面的一些很多的小的细节，比如什么 if else 的分支的修改呀，或者在一个数组里面去加一个 language code 呀，这种地方都能够找到。对，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还是在这种大面积的修改。可能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是我很想很想，如果 Cursor 能做到，或者说有一个代码编辑器，或者说有一个 AI coding 的工具能做到，我觉得这是可以解决很大的很大的一些问题。对，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嗯，我一开始啊就觉得 Cursor 这波确实有点破天富贵的意思啊，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就发现这个里边跟它产品迭代还是有挺大关系的，因为萨希尔它里边提到说它用了 Cloud 3.5 的 Sonnet， 我翻了一下 Cursor Release Note， 发现它 0.37 版本的时候发布了一个 Composer 的一个 Beta， 可以做多文件的编辑，然后 0.38 的时候把 Sonnet 变成了一个 Default Model。 对，然后尤其是这个 Composer 其实在别的 AI Copilot 里边暂时都没有，就是它可以让你一次可以编辑多个文件嘛，所以说我感觉也不是说萨希尔吹了一波之后这个产品就火了，它没有那么简单，对吧？
嗯 ，Composer 这个特性，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多个文件同时生成修改多个文件啊。我之前看了一下介绍，然后也看了一下别人的演示视频，但我目前还没用过，因为在写代码的时候一路 tab 过去啊，或者说对某段代码选中之后 chart to edit， 感觉都是比较自然而然的啊。但是 Composer 这个呢，就感觉需要有意识的去想个场景才会去用它。我感觉还是就是我们用 old school 的方式写代码写久了，自己是有些惯性的。对，得勇于尝试一下。然后我之前看到了一个演示场景，就是相对简单一些，不像一校的需求那么复杂。我看到一个演示场景是根据多个 CSS 文件，让 Cursor 去用这个 Composer 生成一套 Dark 模式的 CSS， 它一把生成出来其实就可用了啊，确实还是比较高效的啊。但是不知道像一校这种场景就比较复杂的，要在本来就很多很复杂的文件里面去找出来很多位置，然后还要一次添加，对这个感觉就不太行。而且就现在看到这个有很多人在反馈说 它其实还是有不少 bug 的啊，比如说新增的文件保存不下来啊之类的，还有看到说哎，它 composer 给把文件删了的也有，估计这个还需要一些时间。
对，你这个场景其实挺好的，有一边正常的模式，然后给一个 dark 模式的一个 CSS， 因为这种代码肯定在别人的写的这个过程里面写过无数遍了，所以我感觉它生成的肯定比较高效比较好一些。然后还有一个点其实我挺有疑问的，就是因为 Cursor 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 app 嘛，它应该是内嵌了一个 VS Code， 它可以做到一个点，就是你可以无缝的迁移你 VS Code 上面的所有插件，那我感觉这个也是它能够快速获取用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对，但是我其实没太明白为什么它是一个 app， 它不是一个插件，因为以前所有的 AI Copilot 其实它都是一个插件。对，我还不确定这个就是它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 Cursor 的论坛上就有人问来着， Cursor Team 里面也有人回复。那简单来说呢，其实就是 VS Code 的这个 plugin 系统啊，有很多限制，特别是在 UI 控制方面的这个能力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选择 fork。啊，那当然这种 IDE 的 plugin 体系的主要限制一般也就是在 UI 上了啊，毕竟逻辑上的话你完全可以跑个后台进程起来，对吧，想跑什么跑什么，因为像一般来说你这种 LSP 这样的 plugin 对吧，后台都是跑这个进程的啊。但是呢就是为了让 Cursor 成为一个 AI native IDE 吧，对吧，这也是 Cursor 的一个目标吧，拥有这种所谓的 AI native 的交互的话，那这个 UI 上的这个限制可能就不太行，所以他们就选择 fork。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毕竟一个 AI native 的或者说 AI first 的 IDE 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功能和交互本身就还在探索阶段吧，对吧，大家也不知道说哎，我怎么样算是一个 AI native 的一个 IDE。 那 IDE 厂商也不太可能预见说哎，我这个 plugin 体系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子我才能够让你做出一个 AI native 的这种交互啊。所以如果你依赖于一个 IDE 的这个 plugin 系统，哪怕当下的设计你通过和这个 IDE 团队合作解决了啊，后面也不知道说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这个 plugin 体系现在做不到，对吧，总不能一直这样受限啊。我理解像多行代码用一个 diff 一样的效果来呈现修改，以及比如说上面提到这个 composer 这样的特性，可能都是 VS Code 的这个 plugin 体系现在搞不定的啊，所以他们只能选择 fork 去做。那我觉得这个决策其实也挺好的啊，就是先选择一个受众最广的 IDE啊，然后呢去落地，特别是像 VS Code 还是 MIT 的，对吧，你可以改，那当然你只要保留这个版权信息就行了，不要像之前我们聊过的那个东西一样，你通过 fork 来把体验和流程做好，让用户能真实的感受到你这个东西有多好用啊，感受到代差，而不是说我就在 plugin 的限制下想办法最后拿出来的东西没有那么惊艳啊。我觉得这样相比的话我肯定宁可选择前者啊，让效果做得最好。特别是假如说你从一开始就想说哎，我要做成跨多 IDE 的 plugin 的话，那你这个限制会更多，对吧，你得把所有 IDE 的这 plugin 的能力限制去取一个并集，那限制会更多，可能最终做出来的效果会更差。
嗯，
所以我觉得只要你产品力够强，你也不会着急说哎，我获取不到不用 VS Code 的用户啊，比如说用 Zed 的或者说用那个 Vim 的，那着急的反而是这些用户，对吧，我就想用，快让我用啊啊！我 just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快点让我用。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没错的，我觉得大家要做一个 AI native 啊，或者 AI first 的一个 ID， 那你总想自己先有一个 ID， 但是我们都知道你先有一个 ID 这个事儿，自己去弄的话，那这个工程量还是挺大的，那自己的这个时间成本比他们今天做这一套 AI 系统花的时间可能还要多很多，我觉得。
对，
那投入应该要大很多很多。对，所以说那反正都有现成了嘛，就像刚才说的，反正有 MIT 的开源协议的现成的，并且受众又这么广的 VS Code 的，为什么不直接就拿来用呢，对吧，这种白嫖也是正常的白嫖，也挺好的。对，那我的展开讲一个东西。对，在整个 Cursor 里面，它有一个其实挺高级的功能叫影子工作区，但是这个功能其实今天应该还没有完完整整的 ready， 可能和他们的设想的在未来的整个 roadmap 里面可能还会在这个上面去重点发力做很多的一些很高级的 AI 的功能。我觉得这个影子工作区的这个概念，从它延伸出去的 AI 能力，可能是他们未来真正要打造的东西，而不是今天只是 AI 的完成相关的一些编辑的功能，这种辅助编辑的我觉得都没有毛病。对，这个影子工作区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我们平时用 VS Code 在写代码的时候，他希望能够把这个 VS Code 给它 fork 一个后台的工作区， 就和你用户正在编辑的这个工作区有一个克隆的版本，对，可以这样理解，一个克隆的一个工作区，那 AI 就工作在那个克隆的工作区上面，所以他就希望这两个工作区本身在 AI 在编辑在修改代码或者说在去 fix 一些 issue 啊或者之类的时候和前台用户之间还要不受影响的，对，所以说我觉得说他们选择了 VS Code 然后自己不是去做插件而是去上面去做了一些一定的小的修改，从这些角度看它可能也就非常非常的合理了，主要还是因为 plugin 的整套的系统对于他们可能想去做的未来的路上的一些东西的支持肯定是不够的，对，但是我其实还是不太理解哈，越往后走的话为什么说有一个 AI coding 的系统或者说叫编辑叫 ID 还要留一个给人去写代码的地方，然后 AI 在后台悄悄摸摸的改代码，然后两个东西又完全的就是让他们相互不影响，这是一个产品的设计思路的问题，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对，就这种产品的设计思路其实我今天还是不是特别能够理解，但我认为可能是今天的一种妥协，它为了不影响人，然后 AI 在后台改完了测试，测试完了过后才能够正常的经过用户的允许过后才把代码真正同步到当前的工作区里面，我觉得可能是它还是对 AI 今天的可靠性啊稳定性没有那么强的信心的一种妥协吧，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从长远来看这个产品它会走成这种前台工作区在后台还有一个影子工作区给 AI 用的这种产品的一个局面啊。对，然后我再讲一下它这个 AI 的后台 AI， 我觉得这件事儿是有趣的，它这个后台 AI 想在后台自动化的实现两个目标，就是说它可能会在后台去监控你所有的东西，比如说你团队的 issue 有人提出了问题啊，它会去分析你的 git 的 message 啊文档啊需求啊等各种东西，然后它在后台的代码里面你可以理解成是去悄悄摸摸的去它去干活了，就和你人在前台干活是一样的，只是 AI 在后台帮你干，对，他在后台干了活过后他希望要实现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可编译，就是他写完的代码一定要能编译通过，不要吭哧吭哧把代码写完了连编都编译不过，其实实现可编译说这一步对他们来说今天应该已经做到了，这个不太难，对，因为他们和 LSP 啊还有很多 Lint 的工具啊进行了一些非常强的一些交互集成，对，所以这一块他们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可运行这件事对他们来说今天是比较难的，对，就是你做好了一个软件过后最后真的要去运行去测试它啊，这个事情本身就难，对用户来说也是最难的，如果能够解决这一步，比如说后台的 AI 解决了一个 issue 啊，或者说添加了一个小的 feature， 然后它最后真的能够可编译可运行啊，那我觉得这个 AI coding 的系统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强了，但是这两个是他们的目标，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我们又回到这个影子工作区的这个问题哈，影子工作区有一个巨大的问题，也是我今天其实对很多的 IDE 没有那么特别的喜欢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特别重这个东西，你想嘛，它又把你的当前工作区 fork 了一份，所以他们自己也提到了这个东西就是会让你的内存可能翻倍了，本来 VS Code 的内存占用就已经不低了，对，然后你现在又 fork 一个工作区出来，这个东西内存消耗就变得更大了，对，这个事儿其实是让 ID 变得更重了，从这件事情的角度来说跑在我的个人电脑上不是我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对，但是总的来说他想达成的这个 AI 目标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目标，对，
对，这个影子工作区听起来确实挺有意思的，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比如说有人提了一个 issue， 然后我可以通过 commit message 然后想办法找到那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改，可能他反向提示我一下，我来接受它 accept 它，对吧，然后这个事儿可能就解决了，
对，
这个还是挺有想法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你刚才有提到一点关于 IDE 这件事儿，我其实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说这波 AI Copilot 会不会颠覆像类似 JetBrains 这种 IDE， 就然后让编程回归到文本编辑这条路上，因为你刚才也在想说为什么既要有一个给 AI 用的一个后台编辑也要有一个给人用的一个前台编辑，那是不是只需要有给人用的前台编辑就够了，就其实 AI 用的那个后台编辑其实没必要，或者说或者反正就是只保留一个就行了，对，为什么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在想的是说这种就是变成文本编辑的这种回归不是让我们用回最早以前的像 Notepad 加加，而是它变成一种更强的文本驱动的一种编程工具，因为我们在想说其实你像编译器还有 debugger 等等这种东西其实原本它就是一种程序，对吗，它其实在后台它就可以 run 的，它并不一定需要集成在 IDE 里边，对，反正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嗯，
怎么说呢，对，其实就像你说的 IDE 的很多组成部分还是会需要的啊， debugger 啊， task 系统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像 JetBrains 这种，就是它比较传统的这种高级程度的 IDE， 它是会自己集成的，但是在轻量的 IDE 里面可能会通过 plugin 去做的事情啊，比如说 LSP、对吧，比如说像什么 database connector 之类的，这种其实现在就是通过 plugin 去做的。那光从代码编辑的角度看，也就是从文本编辑这个视角去看，我觉得可能也不是回归到一个比较纯粹的像就是文本编辑一样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可能就是更加进化了，变异了、怎么说呢，因为如何把 chart to edit 更好的和编辑器融合到一起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还是在尝试的，然后产生的交互呢，我觉得可能会比现在更复杂。现在大家基本上就两种嘛，一种弹出一个框，一种是在旁边啊有一个 chat 的地方，然后你跟 AI 聊完了之后再给你一个按钮时候把它发送回那个编辑器里面填上。但是这个是一个最合适的交互方式吗？我不知道。所以在我想象中，与其说是变成文本驱动的方式啊，可能不如说是变成更强的以自然语言驱动的 AI native 驱动的这个新一代的编程工具，它的交互上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
对，我也能理解这个文本驱动。我觉得可能在未来，如果 AI 系统变得真的异常强大过后，可能最终真的就会变成以自然语言驱动的方式，对，就可以认为是一种所谓的文本吧。我觉得应该会走向这样的一个局面吧，对。但是今天为什么我又觉得说 IDE 这个东西其实今天哈，知道站在今天它确实对 AI 来说很重要，就是你今天去构建一个 AI 的 coding 的工具、或者说系统，这里面涉及到的东西非常多，光是一个大语言模型是搞不定的，对。比如就像我们自己平时去写代码，可能说我有一个什么需求，那我可能就是直接写一句话，然后交给 ChatGPT， 然后他就帮我写了一个函数，对，这件事儿完全没有问题了。但是你要做到像 Cursor 这个样子，光是后面有一个 GPT 或者说 Claudia 之类的，那是完全搞不定的，对，因为它还要涉及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就像刚才我的那个需求，我说你要去帮我加一门语言，那你必须要找到那个正确的位置，然后再去执行指令。因为我平时让 ChatGPT 去帮我写一个函数，其实是我自己人已经参与了寻找正确的代码的位置啊，或者说需求的这个过程，然后再让 ChatGPT 去做。但是 Cursor 它没有，我只是告诉你说我有个需求，然后你要到我的整个代码库里面，整个工程里面，你要去找到那个正确的位置，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的。那这件事情我自己都想过，你要做到这件事情，首先都是有一个代码检索的问题，你的真的能够从代码的语义的角度能够准确的找到那个代码块的准确的位置。这个检索的问题里面可能又涉及到你要和传统的 IDE 里面的一些工具进行集成，比如说 LSP， 你真的能够从语言服务器里面去拿到这个代码的语言相关的，比如像我人去改我那个需求的话，其实很简单，对于我来说它虽然说很繁琐，但是它本身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我知道那个代码的语义的跳转逻辑，我知道通过一个变量要跳转到下一个位置在哪儿，它的或者是调用方又在哪儿。就这件事情通过 LSP 去追踪整个链路，其实是确定性非常高的，对，它不会出错的一件事儿，对。但是对于 AI 来说，它今天可能会出错，对。我在看了 Cursor 过后发现他们做的最核心的事情不是说是在 VS Code 里面放了一个类似于 Copilot 的东西，他们有个 Copilot 叫 Copilot 加加，对，可能这个东西和之前的 Copilot 也差不多，但关键的是在这个 Copilot 的背后他们有一套非常强大的系统，对，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导致他们今天可能做出来的那个效果呀，比如说在新增代码呀或者修改代码呀预测代码位置上可能会做得更好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对，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其实已经介绍了，他们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索引了很多很多的代码仓库，我相信这个可能也是给来自于 GitHub 呀或者一些开源的一些代码仓库，大概有15万个代码仓库都已经被他们索引掉了，对，然后他们把这些代码仓库的代码都给他全部分析过来一遍，他们说在去年他们已经有14亿个向量被存储下来了，那我相信他们说在今年他们可能会增长10倍，但我也相信，因为增长10倍其实很容易，150万个仓库嘛，所以他们背后其实构建了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索引系统，在不断的去索引 GitHub 上的这些开源的代码仓库， 啊，有了这样的一个索引系统，其实我们每次说我们要去修改一个函数、优化一个函数的时候，它可能也会说，在根据你自己的这个代码的上下文的时候，同时也会去分析一下别人是怎么写的，作为参考。因为今天大语言模型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可以给它提供一个更好的上下文，它就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对，就是这件事情至关重要。如果你给它没有任何的上下文，只是让一个纯粹的大语言模型去帮你做一件事儿，那它的幻觉啊，最后做的这个结果是不是最优的这件事情的，就要打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了。对，所以说检索，我们之前也专门聊过一期讲搜索啊，讲检索的事情。所以检索这件事情对大语言模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给它提供一个 better context， 对，一个更好的上下文。Cursor 在这一方面其实做出来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大的一个努力啊。然后另外刚好提到搜索检索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国内不是有一家初创 DEVVAI 吗？他们本身早期就是在做开发者程序员的搜索相关的，因为我看过他们的一个介绍，他们其实也索引了很多 GitHub 上的代码仓库，对，他们今天也支持能够直接连接到你的自己的一个 GitHub 的代码仓库，所以说他们这条路其实也很顺，然后从搜索，然后最后就做到了一个 AI 的 Copilot， 对，让他们没有去做成一个 IDE。 对，
对，我知道一笑你是 Vim 的用户啊，然后你之前在 Vim 上是怎么体验 AI Copilot 的？就设想一下，假如下一代编程工具是一个新的 App， 然后它效率是成倍提升的，它不是用 Vim 的，你会换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但这个问题如果放在互联网上讨论是一定会引起嘴战的哈，就是那种，这个是一定的。对对对，但是这其实是我自己经常会想的一个问题。对啊，首先哈，我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在 VM 的整个生态里面，你想要的东西都有，不管是 Copilot 还是那个 Curryman， 其实这些东西都有。这些东西有的其实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叫可定制化。我觉得这一点就是高度的可定制化，这一点在 VM 上啊，那肯定是远远超过现在很多很多的所有的 IDE 的，理论上。对，所以其实你想要的任何的东西都有人去做，并且就是 VM 的这个用户群体，它本身就是一些非常喜欢折腾的人，每一个什么新的编程相关的东西一出来的时候，总有那么一批人会冲上去给你打造一个比如 Copilot 呀之类的东西，并且你会发现还会很多一个人做了过后另外一个人不满意，那个人还会自己又重新又搞一个，就是这种会非常非常的多。对，所以这一块完全它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在 VM 上也是一样的，我今天在 VM 上写代码的话，我觉得我 70% 的代码应该都是 table 生成的，今天我写一个函数一般都是先写个注释，然后啪的一下几乎都有了，然后在里面再随便改一改。对，因为在里面改这件事儿对于 VM 来说又是一个非常的方便的操作，什么多行编辑啊这些东西本身就支持的非常非常的好。对，但是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虽然说可能用 VM 的时间比较久，频率比较高，但实际上我也不是说他只用 VM， 我也会有很多的时间会用 VS Code 去写一些其他的代码呀之类的。有些有很多的代码可能在 VS Code 表现的更好的时候，或者我的 VM 环境没有配好的时候，就会用 VS Code。 对，所以说其实编辑器都会用的。对，但是这儿有一个点哈，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会经常去思考，就是我们永远要知道，不管是 VS Code 也好，还是 JetBrains 也好，还有等等等，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个工具集的，就是我相信所有的程序员都有自己喜欢的一个工具集。对，那在你的整个工具集里面，那有些工具它真的就只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但是有的工具它是你的情怀，是能够给你精神上愉悦的。这种精神上的愉悦它更多的是处置于一种情感，并不是说让你的效率变高了你精神的愉悦了。我当然知道效率高了精神肯定愉悦了，对，但是还有其他很多方面让你精神愉悦的地方，不只是效率。还是那句话，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其实有很多东西它不只是效率问题。对，所以这两点我觉得它是不冲突的。对，所以说为什么对我来说它就不只是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工具，对我来说今天更多的就是一种，它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习惯嘛，就是那种刻在了肌肉记忆里面的一种习惯。对，我觉得肌肉记忆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用来描述 VM 很好的一个词，因为我过去中间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没怎么写代码，没怎么打开 VM 这样的编辑器，但是到后面我再打开的时候，其实我会发现说我根本不需要再重新去学习它了，然后发现那些所有的操作它还是就是手只要一放到键盘上的时候，那些操作都出来了，所以这是一种肌肉记忆。对， 就是你一直因为很长的一段时间，比如你在 Linux 上去做开发，然后用的都是命令行，因为在 Linux 上做 Linux 系统的开发啊，你可能那个时候你写的很多的代码，比如你的编译器啊，都是 GCC、GDB 等等等等，围绕相关的这些东西，你会发现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命令行，就和 VM 的这种命令行，它其实本质是一样的。然后在这种刻意的训练下，就很容易形成了肌肉的记忆了。对，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珍惜那些让自己觉得就是精神层面很满足很愉悦的工具，这个就和平时人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对，它出自的是一种情感，这里面没有科技与狠活，它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情感。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很关键，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下一代的编辑的 APP 是吧，我会不会去使用它？我肯定会去使用的。对，就但是呢，这里其实我一直也在想关于代码编辑这件事儿，就是说我觉得不管是你说的下一代还是下下一代，只要这个工具或者说这个产品它还是表现出来的还是一个编辑器的形式，比如它只是多了用 AI 的方式来辅助编辑，就像今天的 Copilot 一样，它能做的事情就是帮我局部的新增一段代码，或者帮我写一个函数，或者说也是像 Cursor 这样，今天重点都是在局部的编辑局部的生成上面。对，所有的 AI coding 的工具如果只是做到这个程度，对我自己来说我不认为它是能够大幅度的提升打造产品的效率的。就像你说的能不能成倍的提升，如果能成倍提升，对，首先我是觉得说我不太相信一个只是在编辑上自动完成下了很大功夫的一个 AI coding 的工具能够成倍的提升我去打造一个产品的效率，因为我觉得编辑代码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根本不是瓶颈。今天对，比如说举个例子， Cursor 它也支持自然语言执行命令，有很多的 Terminator 那种终端软件也支持这种东西，对吧？其实这些东西和今天在代码里面去完成你给它发一个指令让它帮你写一个函数，它本身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对，特别是像执行终端命令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需求，因为我觉得说 AI 把一个自然语言的一条命令翻译成一个可以执行的操作系统的命令，它其实只是多了一个记忆功能，它帮我记得更多了。对，说做这件事儿要用这个命令，比如查找一个文件要用 find 怎么怎么怎么样，后面的过滤啊怎么东西，它可以记得很准，这件事儿它可能做得很好。但是这件事对我来说为什么没用啊？我觉得因为今天很多常用的这些命令其实我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我觉得它已经就形成了类似于肌肉记忆这种，那我去输入这条命令更自然，就是我的整个流程会更自然更快捷，而不是我去说一句话，对，很长的一句话，把我这个需求描述清楚然后它再帮我翻译一遍，那不是多此一举吗？很多时候对像这种的话我觉得对我的效率提升是不大的。对
对，关于 AI 到底跟编程怎么结合，我觉得我们后面确实可以具体再聊一下，我们认为 AI 到底应该在编程这件事上能够帮助些我们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蛮重要的。我们后期可以大胆畅想一下，就到底下一代应该怎么编程，是不是直接面向 AI 编程了，根本都不需要编程语言了，对吧？这也是一种，对吧？然后我有看到外界对于 Cursor 的一些报道，尤其是我们很多媒体，然后在报道的时候都在误传说 Cursor 是 OpenAI 做的，其实不是啊。我查了一下，他们背后的团队叫 Anisphere， 他是 OpenAI 投的 ，GitHub 还有 Dropbox 的前 CEO 也一起跟着投了点。但有时候我就挺羡慕这种海外投资生态的，你像这种 CEO。如果你去拿这种 CEO 的钱嘛，比较没有压力，对吧？就像 Logsec 一样，他们拿了那个 Shopify， 应该还有 Stripe 的钱，人家也不催你，对吧？还给你去 Discord 里面提意见，对吧？这种就挺好的，
我看那个 Anisphere 自己的介绍里面啊，就是他们的目标或者说愿景是打造高效的人类加 AI 的混合系统啊，它就叫 Productive Human and AI System。然后 Cursor 可以算是他们第一步中的第一步吧。他们想做的第一步是一个 human and AI programmer， 他就是强调人类和 AI 结合。他们认为啊，通过结合 AI 的效能和人类的智慧，最终产出的结果肯定会超越最好的纯 AI 系统啊，这个是他们的想法。我个人感觉呢，这种看法是相对务实又让人比较期待的。换句话说， 它也是给人类找个台阶下吧。但是起码你只看最近十年的话，我觉得还是这样的，可能到长久之后确实不太需要人类去做这个事儿了。但是最近十年我还是比较认同说人类加 AI 的混合系统才最有效的这个观点。反正起码从我们现在自己的体验上来看，完全信任 AI 去做一些复杂的事情你肯定是信任不了的。那我觉得像 Anisphere 这样一个务实又鲜明啊，并且让人期待的愿景，就比较容易吸引到这种独立的志趣相投的投资人。这种投资人他就不是从财务回报的角度出发，而更多是就是他自己就想看到这个愿景被实现的这个场景啊。包括这些投资人自己就会是最忠实的用户，像你说的这个 Logosec 这个情况，对吧？他们自己就天天在用嘛，重钱拿着确实就是真的很舒服了，等于说是投资人用爱然后给你钱让你去发电，对吧？那这个确实是很舒服了。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个能让人充满期待啊，又能看到实现可能的愿景啊，然后就是可以去拿到一些这样的钱。
对，你发现像 Anisphere 对吧，他们虽然一开始做的是一个 AI programmer 对吧，但是人家会吹自己是 productive human AI system 对吧。这个事情要实现可能就得十年，所以才能够要来投资，对吧？所以说还是得有一个愿景，得有一个故事，然后能够吸引投资人，然后你落地的时候可能小小的一步然后去落地，
没错，
这个事儿就比较好了。这个事儿因为是萨希尔吹起来的嘛，他写完这个推文之后，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他那个推文下面自己的一个回复，他自己跟了一个帖，然后我发现他在自己的平台 Gumroad 上面推出了一门课程叫 Coding with Cursor， 然后内容是免费的，然后进去看了一下，免费的所以我也买了一个。他的课程是一个 YouTube 的一个视频，然后大概有3个小时时长，你可以随便看，里边大概有4个 session 吧，现在还没出完。但是他除了这个免费课程之外，他还有2个阶梯付费，一个付费$50是可以加入 Discord 的社区啊，就跟你可以付365就可以加入我们硬地骇客的知识星球啊是一样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1500的一个线下面基，但它$1500这个线下面基这个已经卖完了，就是你想一下，它这个里边其实已经挣了蛮多钱了，一个就相当于30个人里边加入 Discord 的社区了吧，对吧？35、1500，我感觉这个事儿其实值得我们硬地骇客学习的，对吧？他就靠这一个事儿变现了很多很多钱，不愧是萨希尔，不愧是一个营销的天才，对吧？
我也去看了一下萨希尔这个课程内容，他就是预计4节课嘛，他现在放了1节，而且这一节实际上是个直播录屏，还是在 meeting 里面的一个直播录屏，是萨希尔和 Josh Pickford 一起录的，不能算是一个精心制作剪辑过的课程。当然我们这期节目播的时候估计第2节也出来了。说到这个 Josh Pickford， 很多人可能也知道这哥们儿在推特上也蛮多粉丝，而且他也算是个硬地骇客，他做过无数的项目，你翻他个人主页的这个 project 页面，几十个项目，从2000几年开始做，大部分都无疾而终。但是有一个项目做了7年，卖了$400万啊，一把就财务自由了就。这哥们儿也挺有意思。对，他们这个课程，我们先不说课程质量如何啊。首先，课程内容是免费的，意味着只要你愿意啊，自学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呢，$1500这个线下课直接就卖光了，我总感觉啊，有点追星和建立人脉的意思在啊。我觉得这个就属于阳谋了啊，属于拿自己的影响力卖钱钱。愿者上钩，反正我课程内容是公开的，然后$1500这个线下课呢，我也没有任何承诺。就这个选项啊，在 Gumroad 上描述是，如果你喜欢线下面对面的方式啊，那你就买这个，等于说我并不会承诺多给你什么，反正我们就是线下来教这个课就完了。包括他那$50的那个加入 Discord 的社群啊，他的那个描述也是没有什么承诺的，他就说你进来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并且帮助我们把这个课程做得更好。但这种你就不能说我割韭菜了吧，对吧？我内容都免费放给你了啊，然后我也没有额外承诺你什么东西，反正你自己愿意来就来嘛。感觉目前我们还有点学不来这个啊，就是没有这个条件，没有他这么大的对个人影响力。不知道我要是开个1500人民币的线下课，说哎我就 Next.js 手把手实战教学，有没有人来啊？如果真的有人报名的话，我可以考虑开一下。
如果有人想报名的话，可以直接线下留言回复。对，我觉得最后我们再聊一点吧。你们觉得现在还有没有什么阻碍你使用 AI Copilot 的编程的点？然后我觉得不管是现在的 AI Copilot 还是 Cursor， 你们觉得说他们如果再能解决什么问题，就更爽了。订阅费这个不算啊，没钱本质上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工具的问题，对吧？那给大家分析一下吧，就是你们觉得说如果他们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就更爽了。
没错，这就是我特别想聊的一个话题哈，就刚前面都没有去聊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在编程上很想要这现在的这些 AI coding 帮我做到的一些点哈。 对，那更长远的未来，什么 AI 能够自动帮我去创建一个产品了，甚至能够做出一个完整的工具了，这些我们先不谈，这个还更宏大了，更远了。对，我只聊在当下我的编程里面，我觉得 AI 如果能够帮我做到这个程度，并且我也感觉也应该能够做到了逐渐，对，那我觉得说它应该就非常非常的不错了。那第一个方向就是至少要能够帮我写一个完整的模块，或者说叫一个完整的插件。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基本上可能你在一个代码的工程里面，那可能有些局部的地方的那个框架呀接口了，其实我已经设计好了，那这个时候我只需要 AI 帮我去实现一个具体的一个模块，根据我定义好的这个框架和接口。那比如说自己可能接入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语音的转录，还有不同的 LLM， 那这个我相信很多工程大家都接了，可能我又接 ChatGPT， 那又去接 Gemini， 那其实在 GPT 和 Gemini 之上，我们都写了一个封装层的框架层，接口也好，这些东西都定义好了。但是呢，我去写下面的这两个具体的实现的时候，其实你还是要写两遍，最好就是我写一个，或者说甚至一个都不写，你就能帮我，我说我要实现一个 Gemini 的，你能够帮我把 Gemini 的完整实现给我实现好，甚至还给我配点 test case， 那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特别的好了。对，其实在实际的代码的工程里面会有非常多这种代码，对，一个设计的好一点的代码里面一定会有非常多的这种局部的一个框架，然后下面挂很多很多的不同实现的模块，这是真实场景里面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所以如果能够帮我们去不断的写这件事儿，能够一口气搞定，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已经很好了，对我来说。好了，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反过来就是要能够说，哎，我现在局部的一个功能，比如同样的以大语言模型为例，哎，我需要你帮我实现一个封装层，实现一个框架层，然后我在里面再去管理不同的大语言模型的调用这件事儿，对。你能够帮我先实现这个框架这件事儿，我觉得为什么也很重要呢，就是特别是对一些新入行的，比如刚毕业的学生，他其实没有这个意识，他冲上去写代码，一上去你说让他去写一个调用一个大模型，他一冲上来可能就是直接去写了调用 GPT， 他没有想到说我要去抽象那一层，后面再去添加 Gemini 这些都很方便，就是说其实在工程里面有很多新人可能在这一个点上是欠缺很多经验的，但如果这个时候 AI coding 能够帮我去搞定这件事儿，一个对一个新人来说，他一下都能够生成这样的一个框架，并且这个框架也值得他去学习这个代码，对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新人的这样的一个入行的一个经验上的一个辅助。对，我觉得能够实现这一点也很棒了。对，当然你如果都能把框架写完，第一条又能写模块，那其实我再敲一条命令，理论上又可以写下一步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它做起来就很舒服了。对，第三的一个点我想要的就是有点类似于我刚开始去介绍的我的场景，我希望它能够在一些真实的大的工程代码里面，在一堆我们可以称为死山的项目里面去给我加一个功能、其实这个需求真的我相信是很多很多人的痛点，它不只是我的痛点。 对， 对，就这个痛点我相信在所有的企业里面开发的做项目的同学里面都会有，比如说就像大家认为现在死山最严重的一个项目又很著名的，比如就是像 Oracle 那个数据库，听说那个数据库在网上有很多很多这一方面的文章介绍的信息哈，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反正还挺有趣的，就说你在里面随便去加一个很小很小的 feature， 你可能会带来更多的 bug， 反正大概现在它的现状就是这个样子，反正非常非常的痛苦，可能测试代码比原本的代码可能还要多，就是类似这种的。我觉得这一块如果 AI coding 能够做得很好很好的话，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今天，毕竟我觉得在所有的企业里面死三的类的代码应该今天是太多太多了，对，这应该可以解决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好，第四的一个就是陌生项目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需求，就是今天有一个很陌生的项目你拿到手上，因为你去读代码真的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特别是这个项目有没有很好的背景的文档的介绍的话，那你可能真的去读代码去运行去测试然后再去熟悉这个项目，那这个过程真的是太长了，如果真的 AI 能够帮我们梳理清楚这件事儿，能够让我们很好的去工作，就是作为一个陌生的项目也能够快速上手去摸索，我觉得也可以做得好，这一点今天也有很多 AI 相关的产品在做，并且做的也都挺好的了。对，哪怕今天局部代码的解释，那 GPT 也好啊 Claude 啊 都做的已经很好了，对，但更多的还是要回归到整个工程项目级来说的话，那这件事还可以再继续深做很多的东西，比如今天已经有很多给你项目去生成很准确的一些流程图啊之类的，其实都有很多的产品在做，我相信这个问题是好解决的。对，就是第四的这个问题，我想要的这个点，我觉得它应该很快就可以解决。那本质上来说，其实你看我说的这四个方面，对我来说哈，它的痛点其实都不是在编辑上面，对，它都是在一个更全局一点更整体一点的上面的去完成一件大的事情上面，而不是在说我去修改一个局部代码把它修改的更好看一点，或者说去 rename 换一个名字啊之类的，都不在这种点上，对，或者说格式化呀这些，对，我们永远要理解，我们其实去创造一个真正的产品了，或者说你要去做一个真正的项目，大概我觉得说可以分成四个步骤吧。那第一个步骤，一般来说我们去接触到一个领域，要去那个领域做一个产品，那你肯定得去学习那个领域的一些知识，对吧？那第二步，等你学习完了熟悉完了，你可能才会开始去做开发相关的工作，去做一些设计啊开发，像写代码相关的工作，代码写的差不多了，那接下来的肯定就是准备你的环境了，然后最后去发布去测试，好，那最后就是上线过后才会去运维它，那这个时候去接受一些反馈啊交流，所有的项目大概就都是这四个大的步骤，对吧？但其实最有趣的都是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去学习一些领域知识，对，但今天有 AI 过后，第一个步骤可以学得更快一点，我觉得这挺好。那第二个步骤就是写代码这件事儿，就是第二有趣的了。其实最后两个步骤是最无聊的，但是又不得不做的事情。对，所以说我觉得说在今天的 AI 辅助开发的这件事儿上，能不能有更多的团队工具去把最后这两个最无聊的给解掉，能而不是说我们去辅助编辑代码，对，能把后面的最无聊的这两个解掉。比如说我给你们大家举个例子，有一个真的很无聊的事情， GitHub 上有很多很多的开源项目的团队，那他们每天在上面去回答那些 issue 的问题，就是反馈嘛，然后那些 issue，其实这件事对那些开源团队来说就是一个巨无聊的事情，那你的 AI 能不能够去帮我去根据我们的代码 codebase 的这个代码仓库去回答用户的问题，比如说可能是用户不会用，那你就叫他用一下，那或者说是真的有个 bug， 那你能不能提交一行代码把这个 bug 给我 fix 了，就是你的 AI 去做这件事儿，就是从后面往前面做，你也可以基于用户的反馈去优化我的代码去 fix 代码，那我觉得做到这个程度就是真的解决一个很大很大的痛点的问题，对，而不是今天我正享受编辑代码的过程，你却也来和我抢这个编辑代码很有乐趣的这一步。我觉得这件事这就和我们经常说是吧，我们本来想要 AI 机器人是帮我们做饭炒菜是吧，拖地，结果你今天都去给我搞画画呀这些，对吧，我人想做的东西也差不多哈。所以在我们编程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这些产品也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对，这就是我想要的一些东西嘛，对，所以说结合下来的话，那在今天我可能还不会去给 Cursor 啦这些去充值，对，但是呢试用了一下他们的产品过后，也完整的去看了一下他们团队的一些 blog 中写的一些文章，他们其中就有两篇文章写得很好，是写的 Our Problems， 就是他们今天遇到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可能是他们今天已经遇到的，有很多的问题可能是他们在规划里面设想的，在未来路上一定会挡住他们前进的一些问题，对，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深度的思考和未来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规划，对，我觉得这个就很酷嘛，他们可以去公开的去讨论自己的问题，对，我觉得这个团队还是非常非常酷的，我相信他们可能真正想去的那个地方并不是说像今天停留在代码的完成和编辑上面，也许真的就是在什么，有人给我这个项目提了一个 issue， 提了一个 bug 的反馈，然后这个 AI 在后台就自动帮我 fix 了，这个就很棒。
嗯，
我是把 Copilot 停了，订阅停了之后就把 Cursor 开了啊。虽然它比 Copilot 贵一倍，但它让我按 Tab 的次数啊比 Copilot 多了不止一倍，那它就值了。一笑说的一些场景啊，就是我觉得今天其实都在路上了啊，比如说像一笑说的这个开发整个模块。那 Cursor 这个 Composer 对吧，是有点那个意思的了，当然可能复杂的还是不行，但我觉得不用太久啊，结合人类做一些交互和调整啊，应该就能做到，因为实际上 Cursor 他想做的就是一个 Human and AI 混合的一个东西嘛， 啊，那结合人类其实是可以做的。然后在史山里加代码，得看这个史山有多大啊。起码在我自己的史山里面 ，Cursor 是能做到的。但是你这个史山太大了，估计也是一个规模带来的这个复杂度的问题。反正我自己的体感来说 ，Cursor 的推理能力确实挺强的。然后呢，快速上手陌生项目这一点，我用 Podwise 的 Ripple 试了一下啊。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就 at 这个 Codebase， 然后问他说，哎，这个工程是干嘛的？他能给我答的八九不离十啊。他不仅把 Podwise 的主要功能给介绍了啊，然后连用到的技术栈和项目结构也给列出来了啊。他就会说，哎，你这个目录是放的是都是些什么逻辑啊？那个目录放的都是数据库定义什么的，全都给列出来了。技术栈也说的分毫不差，包括我用那些第三方服务，比如说哎，我用了 Supabase， 他也都给我列出来了。然后呢，我就进一步问他说，哎，那我这个工程里面 DAI 相关的代码是干嘛的？他也能非常准确的答出来说，哎，这个是用来做动态插入广告的这个检测的，还能知道我做的一些细节处理，比如说我去做了音频时长不匹配的处理啊，有一些特别奇怪的奇葩的 special case 的处理，他都给我列出来了，还甚至帮我找出了这堆逻辑最核心的方法是哪个，提示我说，哎，你如果要看代码就去看这个。其实我觉得说你进一步的去多轮提问的话，应该是能掌握到很多信息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已经挺可以用的了啊。当然这个挺可用的是对我们这样比较熟练的开发者来说的。所以你说有什么阻碍使用的点，我觉得没有，顶多就是可能到不了十倍或者一百倍效率这个样子啊，但它对效率是绝对有提升的。抛开那个说到底有趣没趣的这个事情不谈啊，它对效率肯定是有提升的。但是呢，对非开发者来说可能就还不行。你做不到说一个 AI programmer 和一个不懂开发的人结对去产出复杂工程，可能简单工程现在可以做到，就是我去快速的上一个功能比较单一的工具栈啊，或者说一个内容栈，现在 AI 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呢复杂工程做不到所以怎么说呢，我是推荐没用过的人可以去用用看的啊，反正他14天免费试用嘛，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能够让你提升效率啊，对你提升的这个效率值不值他这个$20一个月啊，可以去试一下。反正我觉得没什么阻碍。对。
对 ,14 天免费试用啊，反正你也用不了吃亏，用不了上当，对吧？我也挺推荐大家如果能用的话就去用一下。然后我对于像 Cursor, 包括之前的 GitHub Copilot 等等这样的工具啊，就是如果 AI 能够帮我们解决越来越多的这种 build 相关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在构建产品这个问题。那我觉得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商业。对吧，这也是我们希望通过硬泰克这个播客想表达的，对吧，我们不光是要去 build, 更多的要去把自己 build 的产品要能够卖出去，就这个是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好的，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吧，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下方给我们留言讨论。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AI 编程的深度内容，欢迎加入我们微信群和往期嘉宾一起畅聊。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吧，大家再见，拜拜。
好，拜拜。
好，拜拜。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